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26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和伊拉克将开始讨论结束联军驻扎的会谈。
白宫宣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4月份进行国事访问。
消息人士指出，沙利文和王毅近日将在泰国见面。
中国留学生威胁民主人士，两项罪名成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弗雷克周四说，他预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在几天之内批准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美国国会随后也将采取行动，批准向安卡拉出售 F-16 战机。弗雷克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旦华盛顿收到允许瑞典加入北约的正式批准文件，美国国务院将立即向国会发送总价值200亿美元的 F-16 军售通知。本周二，土耳其国会正式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这是在拖延20个月之后，土耳其为这一入盟计划扫清了主要障碍。接下来，埃尔多安需要签署该法案，然后在土耳其政府公报上公布。瑞典的加盟正式书面文件也会发给华府。弗雷克强调，既然土耳其国会已经采取行动，土耳其就没有理由继续等待。他预计，一旦华府收到了土耳其正式批准瑞典加盟的文件，国务院就会向国会发布军售通知。
白宫周四宣布，拜登总统4月份将接待前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借此凸显美国和亚太紧密盟邦的关系。当天，在拜登飞往威斯康星州参加政治活动的途中，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在空军一号飞机上告诉随行记者，我很高兴地宣布，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将在4月10号接待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伉俪。科比说，日本是我国在全世界关系最为紧密的盟邦之一。他指出，拜登和岸田将讨论我们如何合作应对其他多种威胁，以及在印太地区的挑战。预计这趟包含国宴的访问将显示出，考虑到日益独断的中共和难以预测的朝鲜，华府将把焦点摆在至关重要的同盟关系上。
周四，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曾私下警告伊朗，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分支准备进行一场恐怖袭击。这次警告是在本月早些时候发生在科尔曼的爆炸事件，这次爆炸造成95人死亡。由于没有得到授权发表评论，这位官员坚持要求匿名讨论这份情报。官员说，美国是在遵循其长期政策下，即有责任警告其他国家政府免受潜在的致命威胁，但他没有详细说明，在与伊朗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国是如何传达这份关于伊斯兰国的情报警告。他仅强调，美方提供这些警告的部分原因是我们不希望看到无辜的人在恐怖袭击中丧生。不过，伊朗官方媒体不愿承认美国向德黑兰提供预先的信息，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近日，根据彭博社获得的俄罗斯海关机密数据文件显示，尽管西方国家出手阻止俄罗斯军方获得可用于乌克兰战争的技术，俄罗斯去年仍然进口了超过10亿美元的先进欧美芯片。在去年的前9个月中，俄罗斯进口的芯片和集成电路中，超过一半是由美国和欧洲企业生产的，其中包括英特尔、AMD、亚德诺半导体公司以及欧洲品牌英飞凌、意法半导体集团和恩智浦半导体。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这些公司有违反制裁，数据也没有显示是谁向俄罗斯出口这些技术、出货地点以及产品生产的时间。不过，彭博社指出，绝大部分受限制的技术是从中国、土耳其、阿联酋等第三国再出口进入俄罗斯，而美国和欧盟一直努力阻断这种途径，并特别着重一份高优先级别的军民两用和先进物资清单。
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针对美国总统大选所做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前总统川普正领先现任总统拜登6个百分点。川普自本周在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初选胜出之后，重演两人对决的趋势已经越发的清晰。而路透社和伊普索的这份民调始于22号到24号，针对1250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其中川普以40%的支持度领先拜登的34%，其他受访者回答不确定或是另有所属。这也表示，在本月稍早相同的民调中，两人显示势均力敌之后，川普的声势有上涨的趋势。即使是在有包括美国环保律师、反疫苗倡议者、小罗伯·肯尼迪等第三方候选人等选项的前提下，川普仍领先拜登6个百分点。这部分的调查结果指出，川普、拜登、小罗伯·肯尼迪的支持度分别为36%、30%和8%。
根据商务部周四公布的报告显示，经通货膨胀调整，美国去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折合年率成长3.3%，尽管不如去年第三季的4.9%，但远高于市场预期的2%。这也是近年来美国经济经历 COVID-19 疫情折腾后，再次通过这项数据展现强韧的复苏劲道。纵观2023年，美国 GDP 成长2.5%，远优于美联储官员一年多前预测的成长0.5%。美国经济不仅没有因为高利率而衰退，跟2022年成长1.9%相比，还明显加速扩张。不过，美国经济的风险依旧存在。去年12月，全美失业率3.7%，接近半个世纪的低点，但失业率攀升的州增加到15个，已经占总数的近1/3。很多民众以信用卡或贷款支撑消费，在就业市场降温的环境中，恐怕无以为继，也为今年的经济前景打上了一些问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消息人士指出，沙利文和王毅近日将在泰国见面，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互联网科技公司微软周四宣布推出 Mesh 应用，这款应用作为一种新型混合工作方式，让员工的化身在同一个地方见面，即使参加会议的人在不同的地方。这个虚拟连接平台由 Microsoft Teams 提供支持。微软已经在咨询公司埃森哲和专注于制药的武田等公司测试了 Mesh。 武田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说，工作世界继续快速发展，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从未消失。午餐时间的谈话，走廊里的聊天，咖啡聊天，他们往往是工作场所成功和员工幸福的关键。这款应用让我们的会议更具有协作性和沉浸感。微软将向拥有商业或企业计划的任何人提供为期6个月的免费试用，但 Mesh 应用目前只适合于台式电脑和 Meta Quest VR 设备。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周四说，将对包括亚马逊、微软、Alphabet 在内的人工智能领域最大重量级企业进行深入调查。FTC 主席 Lina 在该机构的人工智能技术峰会上宣布了这项调查，并将其描述为对人工智能开发商和主要云服务提供商之间正在形成的投资和合作伙伴关系进行的市场调查。他还说，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部署正在为我们整个机构的工作提供信息。书面法律没有规定人工智能可以豁免，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公司可能利用其权力阻碍竞争或欺骗公众的方式。微软市场监管小组副总裁对此说，微软和 OpenAI 等独立公司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在促进竞争并加速创新。我们期待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供完成其研究所需的信息。
美国宇航局周四宣布，他们的机智号火星直升机在近3年之后正式退役。这架直升机搭在毅力号探测车上抵达了火星，在最后一次飞行期间，机智号着陆时旋翼受损，在火星停留将近3年后，如今已经失去了飞行能力。 基智号团队安排了在1月18号进行一次短暂的垂直飞行，以评估它在一次紧急着陆后的位置。但是在这次飞行中，基智号和毅力号失去了联系，导致它在着陆时造成了损坏，原因正在调查中。基智号是第一部在另一个行星上运作的飞行器，它执行了72次飞行，飞行距离比原计划远了将近14倍，工作时长比原计划长了33倍。它最初的意图是证明在火星飞行的可能性，然而事实上，它成为了侦察机，为它的机器人探测车伴侣提供协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金融时报》周四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未来几天将在泰国和中共最高外交政策官员王毅举行非公开会晤，这是自拜登总统去年11月在旧金山和中共党魁会晤后，美中最高外交政策官员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请听报道。
周四，包括《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各自引述知情人士和白宫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前往泰国，与中共最高外交政策官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一场会谈。白宫匿名官员指出，沙利文已经飞往泰国，将和王毅讨论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攻击事件。目前，美国正在督促中共当局向伊朗施压，遏制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这些叛军近几个月来一直在红海袭击船只。华尔街日报指出，拜登政府官员说，自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发动战争以来，白宫已经要求中共向伊朗传达避免发生更广泛冲突的信息。这些官员表示，北京方面正在这样做，但他们不知道中共与伊朗对话的具体内容。据美方指控，伊朗有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资金和其他支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本周二被问及中共是否正在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和其他船只问题对伊朗施加压力，他也回答说，美国希望看到北京方面这样做。据悉，沙利文最近也在华盛顿向出访美国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提出了这个问题。外界普遍认为，刘建超可能将接替王毅担任外交部长。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目前沙利文和王毅之间渠道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会议是私下进行的，没有受到媒体关注。沙利文和王毅此前也曾在维也纳和马耳他分别举行了两次非公开会谈，并为去年11月的拜习会铺平了道路。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吴笑雷涉嫌威胁白纸运动同学一案，25号在波士顿联邦法庭被陪审团裁决网络跟踪和跨州传播威胁信息两项罪名成立，法官定于4月24号判刑。请听报道。
25岁的吴笑雷是伯克利音乐学院学生，2022年12月14号被 FBI 逮捕。去年1月份，他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犯有网络跟踪骚扰罪和跨州传播威胁性通信罪两项罪名，起因是另一名中国留学生左一于2022年10月份在学校附近张贴传单，上面写着与中国人民在一起，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等。吴笑雷被指多次在网络上威胁这位张贴者，但吴笑雷不认罪。这起案件于周一开始审判。美国助理检察官波特在开庭陈词中表示，吴笑雷威胁要砍掉左一的双手，还向中共举报他的反动海报，让左一感到极度恐惧，也为他远在中国的家人感到担忧。波特表示，这是一种严重威胁，因为中共政权致力于压制意见分子，不允许如左一的海报内容的表述方式。吴笑雷的辩护律师则指，这只是两个年轻人之间不成熟网络纠纷。联邦陪审团从周三下午进入闭门审议阶段，并在周四上午得出结论， 裁定两项罪名均成立，判定吴孝雷有罪。在判刑之前，吴孝雷仍然要遵守保释条件。检方要求拘留吴孝雷，理由是从 FBI 那里得知中共政府对此案很感兴趣，可能会干预或者协助吴孝雷逃离美国。但是法官没有同意拘留要求，检方又要求增加两项保释条件，包括增加 GPS 电子脚镣和禁止吴孝雷离开马州。法官认为吴孝雷保释期间遵守条件，拒绝增加电子监视器，只禁止他离开马州。其他保释条件包括不准进入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不准参加任何跟学校有关的活动，不准联系受害人以及上缴护照等。庭审结束之后，吴孝雷和律师从后门离开时还对美国之音的记者竖了中指，这是一种辱骂性的手势。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多次警告中共政权正持续致力于压制海外批评人士的声音，人权组织也抱怨学术自由因此受到威胁，中国学生在国际大学院校中也常常受到监控。联调局波士顿分局主任特工乔迪·科恩在司法部的声明中说，吴孝雷所做的是试图晋升和恐吓一名表达了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不同意见的活动人士，这不仅是犯罪，也完全违反我国的民主价值观。26岁的吴孝雷被判定有罪的每项指控都面临最长5年的监禁、3年监督释放和最高$250,000的罚款。法官将在今年4月24号作出量刑宣判。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五角大楼周四说，美国和伊拉克将开始讨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结束驻扎伊拉克的计划，并向双边伙伴关系过渡，同时也会帮助确定未来美国在伊拉克军事存在的形势。请听报道。
周四，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与伊拉克有关撤离驻军的会谈将在今后几天开始。奥斯汀表示，会谈将在打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行动的成功基础上，为在两国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创造条件。奥斯汀表示，美军人员是在伊拉克政府邀请下前往驻扎伊拉克的，这是坚定决心行动使命的一部分，为正在打击伊斯兰国的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建议、协助和能力。同时，美国仍然致力于伊拉克的安全、稳定与主权。目前，美军在伊拉克有大约2500名军人驻扎，任务是在伊拉克安全部队追剿伊斯兰国组织残余分子之际担任他们的顾问并提供协助。伊拉克外交部另外发表的声明形容说，会谈是开始循序渐进和有条不紊地减少美国驻伊军事顾问的努力的一部分，并制定具体和清晰的时间表，以说明国际联军顾问的留驻时间。据美国国防官员说，会谈预计今后几天就会开始，而在宣布这一高层会谈的几天前，美国对伊拉克境内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曾进行了一系列打击，引发伊拉克当局的不满，而美国指责这些民兵分子对驻伊拉克美军进行了几十次袭击。发动袭击的民兵分子称，他们进行这些袭击是为了支持受到以色列攻击的加沙巴勒斯坦人，但是一些美国官员说，他们是伊朗推动的把美军赶出该地区的行动的一部分。一位国防官员周四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我们的伊拉克伙伴向我们保证了他们的承诺，我们将与我们的伊拉克伙伴一道，帮助确定未来美国在伊拉克军事存在的形势。与此同时，美方也会确保能有一个由伊拉克领导的打败伊斯兰国的持久力量。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结束访非，美国仍将与非洲密切接触。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2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布林肯结束访非，美国仍将与非洲密切接触。
美日报报道，拜登将派中央情报局长前往加沙斡旋。
因藐视国会罪，川普前顾问纳瓦罗被判处入狱4个月。
国税局3月份将推出免费线上报税试点。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卡塔尔、埃及和美国正在努力斡旋，以获得新的以哈休战协议。据白宫说，拜登总统的中东顾问麦格克本周将前往该地区参加谈判。据《华盛顿邮报》和《每日报》1月25号报道，中央情报局局长将前往欧洲会见以色列和埃及以及卡塔尔负责人，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释放仍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据同一消息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计划会见摩萨德领导人巴尼亚、埃及情报局局长卡麦勒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阿勒萨尼。据《华盛顿邮报》和 Axios 报道，他们明确指出，这次旅行必须在未来几天内进行，但没有给出他们几人会面的地点。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拒绝证实这一消息，但他说，伯恩斯先生已经参与了11月底实施的人质协议的谈判，并表示他正在参与我们的努力，以达成另一份释放人质的协议。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一位名叫斯东斯的英国商人在中国工作40年后被关押。他曾经任职于通用汽车、辉瑞等大型美国企业，后来又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2018年，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对于这起案件，中共外交部25号回应《华尔街日报》的提问时说，斯通斯因为非法向海外出售情报被判刑5年。中共外交部说，斯通斯曾经对判决提起上诉，但去年9月被驳回。斯通斯的女儿劳拉则说，她的父亲在刚刚被拘留的时候还很健康，之后由于医疗服务跟不上，而且营养不良，导致严重危及生命的伤害和健康问题。这些问题也没有得到中共政府的妥善解决。华尔街日报指出，过去一年，中共政府向部分外国企业问话，并禁止一些银行家出境后，外国高管对前往中国越来越担心。去年4月，中共修订了反间谍法，试图加强政府对更广泛的数据和数字活动的控制，这让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面临更大风险。
英国钢琴家布兰登·卡瓦纳19号在伦敦火车站直播即兴钢琴演奏，不料遭中共小粉红无端闯入镜头，却声称肖像权被侵犯。有网民爆料，这次事件中的小粉红的身份，指那些小粉红是大外宣。这起事件也引发国际舆论谴责，伦敦火车站电梯旁钢琴处也意外成为反共之地。1月24号，X 平台流出的一则视频显示，在卡瓦纳舌战小粉红的现场，疑似一名香港男士正在聚精会神地演奏《愿荣光归香港》。还有现场显示，一名华裔女孩在弹奏钢琴，身后一名华人男青年举着写满英文的牌子，上面是“给钢琴自由，结束中共渗透，并非所有华人都想要中共集权集中营，中共不等于中国”等标语。网友纷纷点赞，称赞举牌的青年正直勇敢，并留言，中共不代表中国人，中共不结束，世界不会好等等。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月25号到26号在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和这次总统大选的战场州威斯康星州参加一些活动，为拜登总统投资美国的经济议程辩护。他周四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说，拜登总统上台后成功地克服了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带领经济复苏的速度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他说，拜登政府正在加倍实施这项他称之为现代供给侧经济学的战略，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振兴制造业，并制定为中产阶级和小企业服务的税收政策，同时加强了经济安全。但是拜登在经济处理方面一直难以赢得美国人的支持。法新社报道，耶伦发表这番言论的几天之前， 美国前总统川普才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初选，这使得2024年底的美国大选几乎就是拜登和川普再次对决的局面。随着竞选进入新阶段，拜登政府的经济最高阶官员一直在强调他的施政建树。周五，耶伦将前往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参观一个在联邦资金资助下得以扩建的劳动力培训设施。
阿拉巴马州25号以氮气窒息法对定罪的杀人犯史密斯执行死刑，这是美国首件以这种招致人权团体批评的争议式方式让死囚伏法，也是全球已知首例。根据阿拉巴马州检察长马歇尔25号说，史密斯已经在晚上8:25宣告死亡。马歇尔当晚在声明中说，正义已经获得伸张，史密斯今晚因超过35年前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而被处决。现年58岁的史密斯1988年因收钱谋杀一名牧师的妻子而被定罪，之后在死囚牢房关了30多年。狱方2022年11月曾对史密斯执行注射死刑，但因为找不到史密斯的静脉而放弃。史密斯曾在去年12月全国公共电台访问中说，他对即将到来的处决感到极度害怕。史密斯当天在阿拉巴马州阿特莫尔市霍尔曼监狱伏法，狱方让他戴上面罩后灌输氮气，导致他窒息而亡。
美国国税局将在3月份推出免费线上申报系统试点，这项即将推出的线上报税系统名叫直接申报，将在12个州进行试点，分别是亚利桑那州、加州、佛罗里达州、马萨诸塞州、内华达州、新罕布什尔州、纽约州、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德州、华盛顿州和怀俄明州。国税局官员周四在媒体会议上说，任何符合这项计划资格要求并居住在12个试点州之一的人士都将能够使用免费的直接申报系统申报2024年的税款。美国国税局预计，当新的免费线上报税网站推出时，将有几10万纳税人使用，不会对使用人数进行限制。国税局官员说，他们计划是从小规模开始的，但可能会扩展规模。关于直接申报的信息，请查看国税局官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结束非洲的访问，美国仍将和非洲密切接触。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埃及目前正经历多年来最严重的外汇短缺危机，甚至有破产的风险。根据埃及中央银行统计，去年12月，埃及的外汇存底为352.2亿美元，在全球排名垫底，外债则高达1654亿美元，正面临美元严重不足的外汇危机，又因参与中共“一带一路”的倡议陷入债务陷阱，迫使埃及在过去6年向国际货币基金提出4次纾困，导致埃及镑持续贬值，推高通胀，陷入恶性循环。埃及政府的债务占国内 GDP 比例高达90%。去年12月，埃及消费者物价指数为33.7%，物价暴涨的乱象层出不穷。雪上加霜的是，埃及赖以为生的经济命脉苏伊士运河的收入正濒临断炊的风险。自从去年10月以巴战争爆发后，紧接着也门胡塞武装在11月份起袭击经过红海的船只，冲击全球海运的供应链，连带影响埃及运河的通行费收入。光是今年到现在，埃及通行费的收入已经暴跌40%，面临史上最严峻的经济危机的埃及有相当大的几率步上斯里兰卡破产的后尘。
近日，特斯拉公司所有者马斯克说，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很可能将在中国境外取得成功，他的公司特斯拉面临着来自这些公司的激烈竞争。他认为，如果不建立贸易壁垒，中国电动车企业几乎将会摧毁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公司。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向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供的补贴。这个调查从去年开始，目前尚未结束， 但在中国电动汽车大举进军欧洲之际，欧盟有可能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更高的关税。去年，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在欧洲最大的车展之一上展示了他们的产品。当时分析师说，这些公司可能会对传统汽车公司构成挑战。
微软成立于1975年，曾经在个人电脑发展上独霸一方， Windows 操作系统、 Office 办公室软件风行全球。2007年 iPhone 问世后，苹果搭上智能手机风潮不断壮大，相形失色的微软则被不少投资人视为过气的科技大厂。执行长纳德拉2014年接掌微软，致力发展 Azure 云服务事业，为微软注入成长新动能。去年10月，微软完成动视暴雪收购案，以成立以来最大手笔687亿美元把这家电玩游戏巨头纳入麾下，持续推动多角化经营。去年6月，苹果成为史上首家市值3兆美元的企业，微软则在 OpenAI 默默无名时当金主，抢占先机。过去五年累计承诺投资130亿美元，换取 OpenAI 盈利部门49%的股权。自去年一月微软宣布加码投资 OpenAI 以来，微软股价上涨近70%，市值增加超过1.2兆美元，反映投资人对微软引领人工智能革命寄予厚望。不过，部分投资人担心人工智能题材股的泡沫可能在成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先后访问非洲四国，佛得角、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布林肯25号说，美国将继续和非洲伙伴密切接触，希望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持续不断的冲突。请听报道。
国务卿布林肯周四与安哥拉总统若昂·洛伦索举行会谈，讨论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频发的东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的具体途径。在与安哥拉外长泰特·安东尼奥的会晤中，布林肯还讨论了美国与安哥拉的双边关系，强调了与卢安达在重大铁路基础设施项目和外层空间探索方面的合作日益加强。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已承诺提供资金翻新现有的1300公里的洛比托大西洋铁路，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包括通过与安哥拉和其他合作伙伴的财团，修建了一条长达800公里的新铁路，通到了赞比亚。布林肯说，这些项目是美国在一代人还多的时间里对非洲大陆铁路的最大投资，也是安哥拉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工作伙伴关系的核心。除了安哥拉，布林肯这次非洲四国之行还包括在佛得角、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的停留。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布林肯会见了总理乌里塞斯·克雷亚·希尔瓦，并参观了由美国千年挑战公司出资帮助的现代化普拉亚港。在科特迪瓦，布林肯会晤了阿拉萨内·瓦塔拉总统，并宣布4500万美元的新资金，以帮助这个西非国家及其邻国在地区威胁中预防冲突和促进稳定。在尼日利亚，布林肯与博拉蒂努布总统和优素福·麦塔玛·图加尔外长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了地区安全问题。布林肯强调了尼日利亚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的作用，赞扬了尼日利亚为恢复尼日尔宪法秩序和民主所做的努力。按照美国国务院官方发布的消息，布林肯此行强调美国与西非国家在气候、投资、粮食和卫生等问题上的伙伴关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因为拒绝配合国会对1月6号事件调查而被判藐视国会罪的前白宫官员纳瓦罗周四被判处4个月监禁，这是继前白宫顾问史蒂夫·班农之后第二位被判藐视国会罪的川普政府时期官员，而纳瓦罗目前已经针对此案提出上诉。请听报道。
周四，川普前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因两项藐视国会的指控被判处4个月监禁。这两项指控源于他拒绝了现已解散的1月6号特别委员会的传票。负责审理此案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米特·梅塔在华盛顿联邦法院举行的听证会后作出这一判决。 同时对纳瓦罗罚款$9,500。与检方要求的6个月监禁和$600,000罚款相比，判决已经没有那么严厉。不过，纳瓦罗不会直接去监狱报到，因为他的律师认为纳瓦罗应该被释放。律师们正在对他的定罪进行上诉。纳瓦罗在周四的听证会上做了简短发言，并对他的律师和法官表示感谢。纳瓦罗说，当我收到国会的传票时，我真诚地相信行政特权已被援引。他提到的行政特权是指总统或其他行政首脑在执行职责时所拥有的一种豁免权利，意味着行政首脑可以拒绝提供某些信息、文件或者证词，并且在特定情况下免受司法或立法机构的追究。2022年2月，当国会调查人员对纳瓦罗在川普政府白宫任职期间为推迟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所做的努力感到兴趣后，特别委员会随后发出传票，要求他提供记录和证词。委员会主席说，纳瓦罗似乎掌握了与特别委员会的调查直接相关的信息，但当时纳瓦罗拒绝配合，强调前总统川普对委员会寻求的文件主张拥有行政特权。拜登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则拒绝援引这项特权，来保护纳瓦罗免受国会传唤，并将此事提交司法部起诉。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最近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给希望之声的捐车信息，在这里感谢所有捐车给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感谢您对我们的长期信任和支持。今天给听众朋友分享两个捐车小故事。
一位是来自 Richmond 的施女士，她一次捐给了希望之声 Dodge 和克莱斯勒两辆车。施女士说自己名下有7辆车，这次 Dodge 车坏了需要修理，她不想修了就想捐掉。另一辆克莱斯勒从疫情之前一直放在后院，差不多4年没开了，她就想一起捐掉好了。施女士在脸书上看到了希望之声有捐车服务，就联系了我们。希望之声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和他安排好了取车和办理捐车手续的事情。
还有一位 San Angel 的于先生，他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Honda， 这辆车出了状况，送到修理厂，被告知可能是变速箱有问题，再加上这辆车很快就要 renew 年费了，于先生决定不再花费修理和缴年费了。他从网上搜索到了希望之声的捐车服务，就拨打我们的热线，把车子捐给了我们。
希望之声的捐车热线是855-578-0088 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